益生菌，
艺术发声，好菌滋生。
艺术发声，好菌滋生。大家好，欢迎收听益生菌，我是第二季的主持人小桃。我们益生菌呢是桃园市立美术馆的声音平台，每集呢都会邀请来宾哦来畅谈艺术和美术馆的相关议题，透过这个声音啊来汇聚哦各方的能量，希望呢可以培育一个非常的有机而且多元的一个艺术生态哦。这一集呢要来聊一个比较少聊到的东西，叫做美术馆的藏品库房。哇，这次要走前门还是走后门呢？好像会看到很多宝贝哦。以及呢，通常讲到库房，你可能只会想到大人了。不过我们这次呢，要从小朋友、儿童甚至亲子的角度呢，我们要怎么透过策展啊，来传达我们这一些珍藏的库房里面的作品的意念，让小朋友还有这个亲子呢，可以更深刻的有这个观展的体验哦。其实我觉得看展览啊，也是需要学习的，需要一些累积，需要一些知识哦。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呢桃园市立美术馆的展览组组长志廷。嗨，志廷你好。
小桃好。
那志廷长得很漂亮哦。这个美术馆是不是作品美，人也要美才能进去上班呢？还有我们这一次非常棒的参展艺术家哦，齐简老师，老师好。
嗨，大家好。
好，当然我们呢刚刚讲到啊，这个儿童美术馆哈，我们在这个巴德这个地方哦，到2023年12月24号之前，如果有缘分的话呢，你可以在这个期间呢赶快来参观这次的展览，叫做开放中临时库房。不过啊，穿越时空还是有很多人会听到我们的节目哦。这个展览很特别，我们要请志廷跟我们聊一聊哦，因为这是第一次挑选典藏作品来为小朋友策展。那首先我们还是要先知道一下我们的桃园市立美术馆，因为每一个美术馆都有自己的个性哦。我们有哪一些收藏的主轴呢？
那是其实我们桃园市立美术馆，我们有三个辖下的美术馆，然后儿童美术馆是其中一支。那我们明年四月会在青埔正式的开馆，
是。
但是呢，就是在开馆之前，其实我们已经以一个临时基地的一个形式，在桃园的巴德驻扎五年了。
哇，
对，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推出超过25档展览，那也合作超过上百位艺术家。对，所以在一年大概4到6档这种频率的展览里面，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把我们自己的典藏品放在我们的展览主题里面。
是，
但是这一次是第一次，首次我们就是完全展出我们的典藏品。
嗯哼，
对。那小桃刚刚问到说我们的典藏脉络嘛，那因为我们是一个馆群，所以我们要管照的面向其实还蛮多的。
嗯，
所以除了像是衡山书法艺术馆开展的，像是现当代书法艺术的主题，然后还有以桃园这个城市去辐射的，像是城市性格啊，还有它的在地性，还有它因为是国门之都，所以我们也会去面向国际的藏品，
是，
就是可能国际的对话上可以跟我们的城市性格对话的作品。
嗯哼，
对，所以大概这几个不同的轴线。但是儿童这个主题其实一直都不是我们在收藏会特别关注的。
是啊，是啊。
在这次的展览的挑战就是我们如何从我们这种比较立基于就是现当代艺术的典藏里面去挑出我们觉得可能适合小朋友阅读，还有可能适合艺术家加入做共创的作品。
嗯哼，这很特别，因为它不只是说去看，也是全身心的去投入哦。很多小朋友的作品啊，还有一些体验呢，工作坊啊，都在这一次的这个展览里面一起呢来跟大家呈现哦。不过说当代或现代的艺术作品，很多人都会想说，有一些是小朋友可能都不适合看的哦。然后所以呢，很多时候你会忽略掉说，儿童也有当代艺术，儿童也有现代艺术这样子的一个面向。所以我们从这1290件的展品当中挑了5件出来哦。那我们怎么挑呢？这应该蛮难挑的吧。
嗯，其实一开始真的是蛮难挑选的，我们跟典藏组也来回讨论蛮久的。
嗯，
因为我们的藏品形式也很多元嘛，平面作品啊，我们有立体作品，也有新媒体的作品。
是，
那我们一开始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还是以我们在视觉性可以做发挥的作品为主。 还有就是这个作品它可能在视觉性或者是它在跟艺术家的共创，它可不可以有什么火花。所以我们大概在挑选的时候，我们就是特别去思考有这些特质的作品，那齐坚老师的作品就是其中一件。
是哈，我觉得大家可以上我们桃园市立美术馆的脸书啊，你都可以一窥一二三这样，就看到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因为整个展场是非常的，可以说是可爱但是又很现代，有种未来感在里面哦。大人应该看了也会想要产生一些新的童年吧，所以我想爸爸妈妈呢，带孩子去一定不会失望哦。那刚刚讲到了齐坚老师的作品哦，通常我们有时候想到作品，你就觉得作者好像很遥远哦，没有，他现在坐在我旁边哦，还坐在你的耳朵里面哦。这一次呢，这个典藏品当中啊，展出了齐坚老师的后花园领域的这个作品哦。那也请老师为这个展览制作了新的作品。那很好奇哦，这个作品呢它其实挺特别，等一下请老师讲讲看。不过我刚刚在聊天的时候第一个关注的是，老师你平常跟小朋友有互动吗？因为其实艺术家很多时候都会关注自己的内心，
是，
那小朋友就会让你没有办法关注他们这样子。
是是
老师聊聊你跟小朋友之间的关系，有没有相关的参展或者是创作的经验？
其实我很喜欢跟小朋友玩，
而
我作品也跟小朋友的这个游戏非常非常有关系。那最主要这个游戏是他的游戏行为，那我一直都关注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仔细看我所有的作品，其实都跟小朋友在玩很像，但是我那个在玩的那个样子啊，不是说一眼就看得出来。我比较关注那种游戏行为。对对对，比方说我就曾经，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说我有一次就去乡下，就发现说小朋友在玩那个挖土机。然后那个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玩一玩之后，人就比如说家人叫去吃饭，
他就
离开了。对
啊，
就把那边搁在那里，然后等到吃完饭再来玩。乡下可以这样子。那我就看到那个游戏状态，就后来就做成一件作品。
你这样子有问过他们吗？
没错，就是完全盗窃他们的。
小朋友是天生的艺术家嘛。
对对 对没错，我就是很关注这个事情，然后当然是也关注自己的童年。那这后花园就是，其实就是小男孩啊，他会拿那个小车子啊，在沙发上推来推去啊，或者是拿飞机飞来飞去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经验。因为我们在游戏的当中啊，我们就会进行一种幻想、想象，然后也会感受到一种自由。那个经验在我小时候就一直存在。然后我也常被我爸骂，就说我爸会骂我说不要整天幻想，不要整天幻想，我整天都在就是在玩这个游戏，那所以就现在就会影响在作品里面。
不过刚刚这一个作品，还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在空中还没有机会看到老师的作品哦。那就算你在网络上滑的话呢，你也没有办法立刻的感觉到它的立体感哦，因为网络上面的图像都是平的。那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看到真机这样子。那这个后花园领域啊，这个作品呢，上面呢就是有花，因为后花园一定有花，有些时候会有一些色彩在上面，然后它一定会有一台飞机。
是
哦，那台飞机我那时候一看呢，我直观就说这是一个小男孩的飞机，但是呢这台飞机它是停在画布上面的。
对的，
它不是画上去而已，所以它这个老师的作品有个特色，就是说你乍看之下觉得花好像是靠我近一点点，事实上呢你在眉材上面那个画可能是最底层的花，然后再涂颜料，第三层才是停飞机，所以飞机是离我们现实世界近一点点的那种感觉，那空间感很特殊哦。那那个飞机也不是现在的新飞机哦，它是那个零式战斗机。
是，
你这个意念是什么呢？就感觉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怎么一台古时候飞机飞过来的？
是，对，我其实那些飞机大部分都是我从二战的档案里面去截取出来的。就是它那个是影像，特别我喜欢就是那有一种二战的那种战争的摄影，然后他在拍的时候，那个战地记者要在很远的地方、很危险的地方拍下来那些档案。
对，
然后他有一点模糊，然后 quality 也很少。我大概就是会截取那样子，然后把它雷切下来啊，或者画下来，或者是我有时候也会印在金属的表面上面。那我把它取下来之后，我就把它视为一种档案，一种现实。然后把它跟那个花布结合在一起，因为画布它其实是现实的。
对，
我们一方面觉得说那个是画面里面的花朵， 但是事实上又同时会知道说那个其实是花纹、
嗯、
就一既是花朵又是花纹，其他也是现实、嗯、所以这两个现实 我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有一种很奇怪的很怪异的这种时间叙事在里面。嗯，为什么会要拿二战啊，拿过去，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过去跟现在想象跟现实它就一直在里面这个糅杂在一起。
嗯，
那我从这边去反应就说，哎、欸，我们人其实就是在这种状态里头。那这跟我小时候在幻想也是一样的。
是、嗯、
我们小朋友幻想是很真实的。
嗯哼，的确啊、喔，有点像做梦的感觉。
是是是，
我想大人不管几岁都会做梦啊。那个做梦的时候也会这种时空重叠、时空交错，什么你国小同学啊、跑到大学校园跟你告白之类的事情哦、喔，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但在梦里，你就觉得它是很合理的，你自己会去解释。但是你到了美术馆，有时候你就觉得、欸、怎么这样看不懂？其实你有时候往后退一点点，或者说再往前一点点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欸，艺术家藏了很多他的这种幻想，
是是，
但是他是实际的呈现给大家，
是是
哦。这样想起来，老师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啊，哦，脸上都充满了那淘气的小男孩的光辉。但是那个为什么是零式战斗机？我想那一定也有很多秘密在里面。老师不会只是这样子、哦，但我们今天不告诉你哦，你就自己去参透他到底为什么停那台飞机这样哦。
是是
哦，但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小朋友，我们就回来讲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对于空间的感受啊，其实是很敏感的。
是，
所以这一次我们啊，光这个后花园作品系列呢，我们就把整个展示空间呢做成完整的作品。也就是说，不是只是在画布上停飞机哦，现在是连人都走进去这个展场了，
是，
人就在画里面的感觉。老师怎么来想这样的一个构想呢？
好的，这次的展出啊，就是谢谢志廷，我们其实在展览前就一直规划。我也一直改一直改，因为 我其实创作喜欢它是一种有机的状态，所以我不太，我创作的习惯不太是说脑筋想好，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把它落实出来。
嗯哼，
哦，然后我觉得这中间可能有一点危险，就是说它没有意外，它没有意外，然后它的创造力会有限、嗯、所以我常常就会改来改去改来改，一直到完成这样。那这个展览最后完成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样貌，那里面就会充满了意外，尤其对我。这种意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曾经用一个工作坊、
嗯、
那管方的相宜跟庭宜都有协助和带领，那就是小朋友在一个游戏状态下，然后他画了很多这个绘画，然后把它制作成作品，这是一方面。那二方面是我在展场准备很多积木，我就在考虑说小朋友玩完的积木到底应该收起来呢，还是摆在原地？
要问妈妈
有妈妈没有错，这里面就会牵扯到我们童年的这种记忆啊，就觉得说，哎，我玩完玩具应该要收好，
嗯、哦，
还是说，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说那个挖土机那个经验，就是说玩一玩之后小朋友离开的那个状态，
嗯，
然后后来我就跟志廷想说，哎，我们把它留下来，留下来积木就感觉好像是一个风景，然后好像是一个雕塑，
嗯、
也很像是那个我常常会想到那个英国那个巨石堆啊，就是。摆一摆，我们不知道是谁摆在那边的东西，或者是又很神秘，又很像是一个祭坛啊什么的。刚好回应这个展览，叫做这个作品是领地嘛，哦，领域嘛，所以这个就是小朋友他在玩游戏的时候，他自然会产生的一种领域，对他的成长的领域这样子。
是。艺术就是让我们可以保留自己的疆界，把它打破这样子哦、喔，哇，实在是很有趣，大家一到现场去可以来感受一下、喔、走进画里面打破疆界的感觉哦、喔。那另外有一幅作品啊，老师是跟小朋友一起共同完成的这个作品哦、喔、那我们也请老师来帮我们聊一聊他整个创作的概念。有时候我们创作是以我们自己来出发，但是这个作品跟小朋友非常有关系，以儿童做创作对象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很多人问我说那个后花园的那个花布或者花朵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嗯，
那其实是我的一个游戏状态，就是我们在比方说一个画家在画画的时候，他在面对那个载体这个物质的时候，你跟他互动的关系。
嗯哼，
所以我特地选一个现成的花布来处理这样子。那因为这个作品啊，特别能够凸显这层关系，就是你会发现那个花布被置换成小朋友的绘画。
嗯，
那我只做一个动作，就是我用很大量的颜料去覆盖一部分。我们做工作坊的时候， 我们是把画放在地上当做地毯一样，好像在野餐一样，那小朋友 在上面，然后我们讲故事，我们弄很多情境让他们很疯狂的在这个布上游戏，那这样子的成果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那种无目的的小朋友完全在一种游戏状态下的那种图像，那是非常有张力的，很具有力量的，那是我们大人做不到的事情。对，我其实看到那样的成果是非常感动的。那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让它稍微整序一下，因为你画其实是要挂起来的，
是
它有上下问题，还有观看的时候有前后的问题，那这些形式上的问题你需要稍微整理一下让它次序化，那这个次序跟无序就会在作品里面一起展现，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张力在里面。然后我就用那个零式战机啊的影像吧，把雷切成金属片，然后后面有一个强力磁碟把它吸在这个画面上，那这时候那个绘画的空间呢就被打破了，因为飞机的飞进去之后，我们在观看飞机的时候，小朋友所画的这些花朵啊就变成一种风景，或者叫做一种地景，那这里面就会看到那种创造力在里面，所以我把它称为领域吧。
是啊，是，而且那种感觉实在是就是很穿越啦，因为那台飞机它是二战时期的飞机，它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现在，那老师用了他的种种方法呢让那台飞机停在现代小朋友刚刚画好的作品里面。
是
哦，那到底是谁走向了谁呢？你知道观众看艺术的作品呢，我觉得最快乐一件事情就是脑补啦，用现在话讲就是脑补你自己去脑补的话，你会发现说你好像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在你的心里面，我觉得这就是观展的乐趣，跟作家家这个艺术家本人可能不一定有关系哦。但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问老师说，刚刚讲说小朋友很狂放啊，在地板上作画啊，我比较好奇说当时的声音的效果是什么？
你说的声音是他们游戏的，
他们在游戏啊，在创作的时候的声音会欢呼吗？
就是整个失控啊，就是尖叫啊跑来跑去啊，那有的小朋友是躺在那边就不画啊，那有的是人家画好他会搞迫害啊，然后这些都被我留下来了。我后来我做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我等他们都画完的时候，我把作品都把它一字的排开，排整齐，排成一列，然后请他们在画上面签他们自己的名字。那你就会看到有些小朋友是找一个适当的位置去签，那有的小朋友就签整张都是他的名字，然后有的是到处签，然后都在玩，其实都在玩。
哎，很有趣，好像可以分析心理的这样子。
没错，没错。那你也看到年龄层在里面，因为它里面很多年龄层，
越大越规矩的概念吗？
越不一定，不一定。有的大是他在破坏，他那种破坏张力很大。那有的年纪虽然很小，但是他非常小心，就是跟个性有关。特别有一幕我特别感动，就是。几个小女孩她是围着画的，哦，那个围着画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空间感啊，跟他们大概画的内容就是这个我有留下，就是应该是一些城堡，那里面有一些人，然后城堡里面有一些花朵，但是他们是围着一个圈圈，然后在画画，对，在这种感觉啊是不太像是我们所认识的绘画的行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趣，
他们可能真的在种花哦。
欸，是是是，
对，真的种花围一圈在那边种花，
对，他是来真的，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真实的，
回忆也是真的，
没错，
真的真的哈。所以大家呢真的有机会可以到现场看，那如果呢这个时空背景没有办法的话，听这一集节目你也可以重新的观察家里的小朋友，或者说观察一下自己的心情，因为大人也很需要画画的哦。那这次的展览呢，除了有我们像齐简老师这么棒的艺术家的作品之外呢，还有插画家张小琪的参与哦，他推出了一个观展剧本哦，而且我们啊手上啊都会拿到这次展览的一个导览手册，我看到的时候惊讶耶，因为他太精致了，它就像是一本绘本，它应该就是一本绘本吧。所以我们要请这个志廷组长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哦。第一个就是怎么会想要推出这个观展剧本呢？那我们要怎么透过这个脚本啊，贴近小朋友在这个展览当中的感受？那设计编排上面有什么巧思呢？
嗯，好，那我大概解释一下就是这个观展剧本它的来由。那其实我们这几年来也做了非常多不同的展览，那其实每一次的展览都是一个回馈，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说怎么样子去让小朋友可以更进入我们的展场的内容里面。那我们其实蛮受到那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80年代他们当时的那个教育部门的一个首席策展人，他叫做 Philip， 他推出了一个叫做视觉思维策略。我觉得这个影响我蛮多的，因为 小朋友他们在语言能力还没有完备的时候，就智慧没有知道很多的时候，他们其实不一定是像我们成人一样用文字去思考的。因为我想喜欢艺术的人我觉得都应该蛮能认同说语言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一种沟通的方式。对，那他的思考就是那个策展人他的思考就是其实视觉是一种思维的策略，那小朋友正好就是非常适合这种视觉策略。包括我们可能现在比较熟悉会听到像艺术治疗，他也是让小朋友去画出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们再去解读它，而不是让它用语言能力或者是书写能力传达。所以视觉思维策略在80年代在大都会其实是一个蛮被广泛运用的，然后其实也影响蛮多的美国的文化机构。所以这种就在展场里面用图像沟通的方式其实蛮早就有国外的美术馆在做。那我就想说我们一直有在做这种比较小朋友的视觉性的这种图像，但是还没有重新去把它整理成一种就是观展的指南。我们就想说如果它可以成为一种指南的话，或者是我们直接给它一个故事的读本，让小朋友可以在这些比较独立比较断裂的作品之中呢，试着去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故事情境的话，可能会有一点意思。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些就是我们觉得蛮适合风格的插画家，那最后找到了小齐，我们跟他合作过不止一次了。就你不觉得他的作品很像小孩子画的吗？其实他本人就像小孩一样，他就是一直在那个儿童的状态。我觉得儿童是一种状态，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状态出现。
真的，我隔壁这位青少年
好像就是这种状态。
对对对，唯一的差别哦，不是说他都没长大，是说我觉得艺术家很厉害的是他可以切换呢。当然有可能有的切换不太过来，但是呢他们好像可以切换说技术上面的提升，还保留那样子的初心。我觉得这是比较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那这次呢不只是展示我们的桃园市立美术馆的典藏品哦，同时呢也跟行为艺术家、花艺工作者还办了读书会，很多的多元团队呢合作来策划。像刚刚啊志廷就讲到了语言这件事情其实不能够去包含很多事情。我记得这一次的这个作品里面有一个就是行为艺术家他做的拥抱，那个拥抱的各个样子，然后还有小朋友们画的那个作品，就让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哦。因为拥抱就是一个不需要语言的充满爱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也请志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参展的艺术家还有哪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啊，也用了各样的方式来呈现，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呢？
刚刚小桃提到那个拥抱的那个作品，它是我们的藏品之一，它是马来西亚的艺术家叫做于依兰，他的作品
是，
那他的作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手册上面看到，就是他们其实他是用100多张的那种有点类似像热感应的这种输出水晶表输出，然后他的每一个图像都是手臂拥抱的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双臂交拥，有的是双臂交叠，然后或者是单手拥抱，那其实都是不同的拥抱方式。然后他用这些拥抱的这种形式呢把它拼出英文字母。
的确是，
对
哦，可以很细看，
对，
但远看很震撼，
远看很震撼，
对对对
对。那其实每一个艺术家，像刚刚齐健老师，他也为他的作品做了非常多的铺述，可是其实小朋友是比较难以去理解的，对，所以我们在做每一件作品的延伸的时候，会去思考小朋友可以理解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就我们需要去整理，只要一个 一个很单一然后核心的，然后它可能是广包的，可能是很普世性的概念，简单的让小朋友理解。所以在于一兰这件作品，它是本来它是在讲说一个抗争示威运动，其实并不是一个太快乐的主题，
真的。
对，但是它把张力，还有它把那种就是冲突跟和平的这种张力表达得非常的好，就是它既是拥抱，然后也是抗争。对，那它当然整个主题都是在传达一个和平还有爱的概念。那我们觉得这种和平跟爱还有亲密关系的这种拥抱其实就比较适合小朋友理解。对，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用身体让小朋友可以进到这件作品里面，我们就找了一个行为艺术家叫陈逸如，他常年都在做就是跟身体有关的作品，就请他带了一个拥抱的工作坊。所以我们就找了大概20组亲子吧，啊，可能是爸爸跟小孩，也可能是父母亲跟他们自己的可能两个宝宝，可能就是4组，然后让他们就是跟着我们的指令，还有跟着我们的课程去做出拥抱的动作。比如说有一些指令是让小朋友回到胎内，然后抱妈妈。啊，对，然后
这样就是妈妈常常会说的，早知道不要生你哦，把你塞回去的这样的概念。
对，然后或者是背对背拥抱，然后或者是像老杯少这种主题不同的拥抱方式。那我们再让艺术家用保鲜膜把他们全部包裹起来。
哦，这次逃不了了。很有趣耶。
一开始我在策划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担心小朋友会怕，就是被这种密闭式的这种捆绑。
对对对，
但是我后来发现因为对象是他们的父母亲，
是是是，
所以其实他们会觉得很安全，还会觉得很好玩，
很亲密，啊，
而且他们很多人没有跟父母亲这样拥抱的习惯。
对，真的，因为是现在长大了一点点，
大概都是4到10岁左右。
嗯，
你会发现年纪越大的小朋友越来越别扭，那比较小的小朋友就会比较可以去融入这样子的情境。
老师，你多久没有跟家人拥抱了？
我很久。
怎么办？需要保鲜膜吗？
对，他就保鲜膜就蛮强迫的。
是啊，是啊，
强迫捆绑。
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参与一些活动是这样子，像艺术活动，因为它就有个梗嘛，而且是安全的。那我们透过这个来突破自己的疆界，像刚刚齐坚老师说的，那你就发现说，天哪，我好久没有touch 到彼此了。
对，
那我记得有一个艺术节，他也做艺术家也做一个亲子的画面哦，他就是用一个玻璃，然后小朋友啊就是画画，然后妈妈不能画画，他一边画，爸爸妈妈要一边在对面的玻璃看这样子。他说这有什么意义呢？他们竟然说我好久没有看孩子这么久了耶。
是，
就是类似的那种感觉，透过一个艺术活动去，我觉得还是回到艺术的一个初衷，就是爱这件事情。
没错。
志廷有没有特别自己喜欢的，特别印象深刻的？
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是 Marina Cruz 的作品。
嗯哼，
那他也是我们收藏的国际艺术家。那他的作品，我们这边有，就是他对于他家族的一些故事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女性的故事，所以说他就拍了一系列由他家族女性就是缝制这些小朋友的衣服，
哦，
小女孩的衣服。
是，
然后呢请他家族的女性摸着这些衣服，然后回忆这些衣服的故事，然后把这些故事的一些小细节记下来，写在这个摄影上面。比如说这是他3年级参加童军团的衣服，穿的衣服，然后这个是他5年级穿的衣服。他把这些记忆呢都把它写在这些摄影板上面，然后最后我们展陈的方式就是一张一张像奖状一样的贴出来。对，那因为衣服都是童装，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就还蛮能够连结的，
共鸣很大。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孩子的生命当中缺席哦。所以爸爸妈妈小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像志廷啊，还有桃园美术馆啊这样子很好的一个亲切的环境，让我们去欣赏艺术，走进艺术里面。所以现在呢，透过孩子，我们还是可以让自己重新长大一次。我觉得这是当爸妈妈的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哦。那开放中临时库房，目前正在开放中哦，它会开放到2023年12月24号。相关的资讯呢，欢迎你可以上桃园市立美术馆的官方网站。 还有我们的社群媒体脸书上面呢就会有相关的资讯，还有一些工作坊还有一些报名的连结以及呢还有这次展览的很多照片跟花絮我相信你看到都会觉得非常的感动不管你在天涯海角开放的不只是库房开放的还是我们的心，所以呢今天非常的开心邀请到我们的展览组的组长志廷以及我们的齐简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